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在明慧网刊出；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14日至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2009年6月6日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于8月15日由明慧网刊出。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8月15号，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著名的塔克西姆广场集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呼吁土耳其广大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10年之久的残酷迫害。当天，土耳其三家最大的新闻机构 IHA、 CNN 和 Dogan 新闻社、 ATV 和 Show TV 电视台，以及土耳其第一大报纸自由报等多家著名媒体均派记者到现场采访。
瑞士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伯尔尼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在市中心国会广场设立的摊位周围悬挂起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并在桌上摆放着各种文字的真相资料。许多过往的民众或驻足观看真相展板，或取阅真相资料，有的向法轮功学员询问真相，有的在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反迫害。一位瑞士华人说：“你们法轮功做得真好，祝你们成功。”
芬兰北部法轮功学员金少宇在家附近的小镇佩罗为营救母亲征签，并揭露中共1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呼吁芬兰民众共同关注。前不久，芬兰北部的大媒体《拉宾堪萨》报纸刊登了金少宇一家被中共残酷迫害的新闻和关于中共活体采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此事震惊了善良的芬兰民众，人们纷纷签名支持金少宇反迫害和营救母亲的努力。在佩罗居住的艾若女士被中共的暴行气得浑身发抖，她连连说：“中共太坏了，太坏了。”过了不久，她又让自己的朋友也来签名。
加拿大蒙特利尔与魁北克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魁北克省议会大楼附近的优维尔广场举行集会和烛光夜祷，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长达10年的迫害。当天人群如潮，倾听真相，取阅传单，观众对演讲者的发言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8月8号9号这个周末， 法国法轮功学员来到滨海布洛涅市，通过功法展示、真相横幅和征集签名的方式，让人们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能一起制止这场迫害。人们大多都知道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但他们没有想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残酷到这种程度，很多人表示非常震惊。
8月9日，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市中心玛丽恩广场举办揭露邪恶、制止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吸引了大量游人和当地德国民众。法轮功学员展示的优美的练功动作和那些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们被中共的残暴手段所震惊。不少人表示，在当今文明社会里，怎么还会存在这种罪恶？许多人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簿上签名，也有人当场学练功，打听练功点信息。
8月13日中午，韩国著名的基督教团体基督教社会责任在韩国政府机关所在地果川政府厅舍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韩国政府趋于中共压力强制遣返法轮功学员的非人道行为，并呼吁韩国政府杜绝此类事件继续发生。基督教社会责任主席徐京熙牧师强调，如果韩国政府与中共玩弄人权的交易，那将是韩国政府的耻辱。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韩国市民绝对不能坐视不管。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关注，许多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联系韩国驻当地的领事馆，表达对此事的关切。很多社会人士也呼吁南韩政府保护这些受害者，不要屈从中共出卖人权。
8月11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向韩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信，韩国驻马大使馆参事史蒂夫出来会见学员并接受信函。8月12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前往韩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拜访了总领事李泰宇先生，并递交请愿信。比利时法轮功学员8月11日在韩国驻比利时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活动。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批评韩国当局为了经济利益而屈从中共，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批评韩国政府的做法不文明。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广西博色市法轮功学员何志被监狱迫害致死。今年4月初，从广西理塘监狱传出的消息说死得很凄惨。何志的妻子到理塘监狱奔丧后，不知受到哪方面的恐吓，回到家乡就恐惧的不敢在家住，一直沉默。何志，男，48岁，博色市三中电脑教师，2004年8月2日半夜被十几名公安警察从家中绑架，2005年初非法判何志重刑8年。
黑龙江富锦市46岁的大法弟子田海涛，今年2月12号因到佳木斯大法弟子黄卫忠家串门，被蹲坑警察绑架至佳木斯看守所，遭到整整48天残酷迫害，导致所有内脏功能衰竭，一度命在旦夕。在48天的迫害中，恶警几乎每天给田海涛注射不明药物，声称是消炎药。打完针后，田海涛全身非常难受，疲惫不堪，到后来全身疼痛，恶警勒索家人2000元才放回家。
8月7日半夜12点左右，内蒙古满洲里市国家安全局、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帮人闯到大法弟子张宇家，敲门不开就撬窗，在张宇家人的抵制下，恶人的图谋没有得逞。 八日早晨，中共恶人们调来了一辆消防车，出动了包括派出所、安全局、国保大队及特警等几十个警察，由副市长和公安局徐副局长坐镇指挥，市610马英、孙少伟等直接参与下，将张家围得水泄不通，砸窗入室，用消防斧将门劈坏，将一家五口绑架。张宇父母和孩子晚上9点多被放回，而张宇夫妇则被非法送往满市看守所关押。
贵州安顺市丰雷军械厂退休职工欧资文，男，66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向世人讲真相而遭多次迫害，被非法劳教3年，在贵州中巴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长时间不准睡觉，强迫做奴工等严重摧残。07年回来后，身体多病，肝、肾、肺都有病，骨瘦如柴，经住院治疗无效，于今年4月4号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贵州安顺市西秀区东关街道办事处退休职工陈华，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被关东街道办事处扣发退休金已长达7年多，这是陈华的几十年劳动所得，造成他的生活无着落，目前只得靠捡破烂为生。陈华已60多岁，家住安顺市西秀区华西办汪家山村五组，退休前在单位从事兽医工作，跋山涉水辛苦工作几十年，累得一身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10多年来法轮大法使他受益良多，所以他坚信大法，可是为此却遭受中共的长期迫害。这些年中，他先后多次被恶警非法关押、洗脑、判刑等，孩子被恶警恐吓，吓得至今有家不敢回，80多岁的老母亲无依无靠，只好到处投亲靠友，甚至捡拾野菜为生。
8月11日下午约2点，中共江苏昆山610将大法弟子刘慧珍从家中带走，并非法抄查了其住所，抢走大法书籍《转法轮》一本。期间，昆山610小头目朱某谎称2-3个小时就放他回家，但是时至晚上7点仍未放他回家。于是刘慧珍的老伴电话通知子女。晚8时许，妇女一行数人到非法关押刘慧珍的昆山城北派出所要人。在此期间，朱某威逼刘慧珍讲出大法资料的来源，刘严辞拒绝。经过家属2个多小时的据理力争，610只好放人。
8月17号，四川开江县法院对吴丽翠、柳明英、李本定、王兰英四位大法弟子非法开庭审理。下午，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指出公安、国安、610等抓人无证据，并未出示任何合法证件。大法弟子被超期羁押1年以来，在公安局看守所等地遭受刑讯逼供、肉体折磨，当天刑讯结束未宣判。1年前，开江县国安610和社区人员等入室绑架4位大法弟子，并抢走大法书籍和家用电器、私人财产，其中仅吴丽翠一家被恶警掠走私人存款和现金157900多元。17号庭审结束后未宣判，说是由合议庭合议后交由审判委员会讨论，择日宣判。据知情者透露，吴丽翠被非法判10年，柳明英被非法判8年，李本定被非法判6年，王兰英被非法判4年。所谓的司法独立、两审终审制度，只不过是中共骗人的鬼话。
7月20日，吉林省舒兰市天德乡大法弟子王淑芳被天德乡派出所恶警王世成、李耀清等恶警绑架到派出所。恶警王世成把王淑芳打昏过去，还上王淑芳丈夫家要钱治病，被其丈夫拒绝。之后，王淑芳被关进舒兰南山拘留所。王淑芳很长时间苏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在南山。恶警怕承担责任，7天后放回王淑芳。恶警王世成找人天天监视王淑芳，看他身体恢复了。 8月5日又将他绑架到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营救同修岂能给邪恶送钱？从99年720到现在，阮江市大法弟子被当地610、国保、公安非法抢走的设备很多，欺诈的钱财数目很大。今年3月份，就连续有大法弟子遭到迫害，仅资料点的经济损失就达4万元之多。现在还出现这么多严重的绑架事件，也是因为阮江大法弟子整体修炼上有漏。一部分同修在修炼中还是法理不清，用人的思想看问题。同修遭绑架后，就有部分同修因为各种人心，自愿组织集资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有些同修碍于情面，只好拿钱。还有同修从法理上悟到，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只能是揭露迫害正念正行，但整体上协调不好，分歧很大。在这次反迫害事件中，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营救同修的行动很被动，甚至有同修因为怕心而不敢露面。被绑架的同修中，只有一位同修做到了零口供、零签字、无配合、正念正行，闯出魔窟。有对夫妇被邪恶勒索，仅现金就达4万多。其中还有位家境不太好的同修，被大家集资营救出来后，反倒让他欠很多债，而加重了这位同修的负担。总之，被邪恶勒索的钱财估计有6万多。这件事过去之后，还有同修认为花钱营救同修是对的，认为关押期间被转化了还得掉下去。以前甚至还有同修被勒索都不愿意揭露出勒索钱财的恶景。大法弟子的钱财是用来救度世人的，怎么能送去给邪恶呢？送钱给邪恶，那不等于认同旧势力的迫害吗？这场旧势力操纵人中败类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用钱支撑起来的。中共邪党与首恶就是拿着国民经济的1/4来迫害法轮功。若遭受迫害绑架的大法弟子都在经济上向邪恶妥协来解决问题，那这些本来可以用来救度世人的钱，不但被用来支撑恶警，更嚣张，说得更严重点，还是我们自己用钱来支撑邪恶对大法、大法弟子和众生的犯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因为众生的被救度都在指望着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宇宙正法到了最后的进程，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未来。如果我们认识不清，做得不正，我们又如何救得了世人？唯有真正做到师父要求的3件事，我们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此文因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曝光武汉地区散布假经文的乱法者。近一段时间，武汉地区再次出现假经文，一些乱法者四处找他们熟悉的学员传播从特务网站上下载下来的假经文和假冒美歌的乱法文章。更有甚者，有位带着师父淘沙的经文去的学员，到传播者那里看了假经文之后，也对大法产生了动摇。此前，还有两位前去做邪悟者工作的学员，最后也被邪悟者迷惑，走向了邪悟。由此可见其背后邪恶因素之猖獗。针对本地假经文流传一事，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了师父最近发表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警醒和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清理，又反复通读了精进要旨等经文以及明慧编辑部相关文章。武汉地区最早出现假经文是在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之后，当时邪恶的目的主要是想阻止学员走出来证实法和进京上访。第二次假经文的出现是2006年10月，邪悟者又将假经文改头换面，搞集资骗钱， 甚至在明慧编辑部先后两次发表文章公开制止这种乱法行为之后，还有人不听劝告继续捐钱。第三次假新闻在武汉出现，就是在今年的纽约法会之后，最初是以假冒师父经文的形式出现，攻击海外大法学会学员，接着又假借美歌的名义劝大家不要看明慧网，不要做三件事等等。请大家认真阅读明慧编辑部文章和师父评语文章，识破乱象。长期以来，这伙邪悟者自诩为悟得高，过去如何了不起，极具迷惑性，专找那些怕心重的、长期不看明慧周刊和新经文的、学法不深的人形成小圈子。目前这伙乱法者以相当快的速度已将假经文从武汉地区传到其他地区，在少数学员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正法进行到今天，绝大多数大陆大法弟子都在法中走向成熟了。大法真修弟子都知道，1999年反迫害以来，师父写的所有大法经文都会在明慧网上发表，不在明慧网上发表的经文一定是假的。但为什么还会有假经文的出现？乱法者还有一定的市场，极少数学员对这些极其荒唐可笑的东西还竟信以为真，被其迷惑不悟。我们认为黔驴技穷的中共邪灵最后不得不再次记起他的骗自觉，破坏大法弟子的修炼，旧势力也借此想将那些长期人心不去的、学人不学法的、在大法弟子中混世的、主意识不清的学员拉下来淘汰出去。尽管目前绝大多数大法弟子都能够看清乱法者的骗局，并及时识别和抵制这种乱法行为，但我们也要再次从中汲取深刻的教训。在经历了史无前例长达10年的磨练和各种考验之后，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遇到任何问题时，是否都能够时时刻刻清醒理智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自觉地以法为师，站在法上看问题，是否都能够对法负责、对学员负责，坚定地维护大法，为大法千秋万代的流传奠定一个金刚不破的、圆融不灭的修炼形式。同时，我们也再次奉劝那些鬼迷心窍的乱法者，全盘否定旧势力对你的一切邪恶安排，立即停止传播假经文和其他乱法活动，赶快挽回对大法、对学员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影响和损失，否则是没有未来的，所做的一切干扰破坏之事都要偿还。
本周45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辽宁一个戒毒所的所长前段时间到香港考察，看到香港的法轮功活动一切都是公开的、合法的，在香港大法弟子传酒瓶、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劝市民退党、退团、退队、弘法练功、游行等一切活动都是受当地法律保护的。戒毒所所长受到极大震撼，回来后对戒毒所的人说，原来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镇压法轮功啊。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在戒毒所内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看到和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有被中共政府欺骗的感觉，心里那种滋味真是难以言表。戒毒所一警察气愤地说， 江泽民真坏，叫警察迫害法轮功，叫我们犯罪。他说，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对的，可后来大批的法轮功被抓进戒毒所，先后有1600-700人，一接触发现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这警察明白真相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多次帮助和保护大法弟子。一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派出所后，他亲自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当天晚上这名大法弟子就被放出来了。真心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公检法及所有相关系统的人们赶快觉醒，不要对大法犯罪了。善恶必报，这是不变的天理，天灭中共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人们只有顺应天意退出中共才能平安。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八旬老太劝退党，退掉五步蛇种毒。2007年9月上旬的一天，于湖北省武穴市比邻的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一件轰动四周乡邻的稀奇事。村里有位80多岁高龄的法轮功老学员，手被一条大五步蛇咬了，没打针，没吃药，没服药，只面对面向人讲真相，劝三退，退掉了被五步毒蛇咬后散发在他身上的种毒。直至如今，这件事情仍然在当地被传作佳话。这天中午，这位老人到自家菜园扯菜秧，右手被一条大五步蛇咬了一口，虽然只是咬破了一点皮，当时手就肿得五个手指头全都像胡萝卜似的胀开了，还在顺着右手继续肿，一直肿到右肩处就不再往前肿了。他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他，不再肿了，因为再往前肿就要肿到胸部和心脏了，就会危及他的生命。当他从菜地里回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的家人和邻居们，一时间屋里屋外站满了人，大约有100人左右，一下子把他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当地人都知道五步蛇，顾名思义，人若被这种毒性很强的毒蛇给咬了，五步之内就要倒下了。大家见他不但没倒下，也不再往前肿了，还像没事儿似的从菜地里走了回来，都说法轮功李大师太神了。毒蛇咬手后，他没有去医院，也没有扯草药，天天照样学法练功，出去向本村和周围村子里的乡亲们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讲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了佛法，破坏了佛法，神要灭他，赶快顺天意退党退团退队，在大难来临时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老太太向人们劝退邪党，讲一天她右手从五个手指到肩膀，她右手从五个手指到胳膊肩膀上的毒肿就消一点，劝三退一天就消一点，结果只劝三退，10天后就全部退掉了被五步蛇咬伤后散发在她身上的肿毒。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许多人都亲眼看到了他只讲真相劝三退，就渐渐退掉了他被毒蛇咬后散发在身上的毒气，这个铁的事实。于是乎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从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中知道了天要灭中共邪党是真的天意，知道了法轮功传单上写的和大法弟子们说的全都是事实，退党团队真的能保命。于是你也退，我也退，他也退，有的全家退，一时间这个村子里和周围村子里的很多人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用老太太自己的话说，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符合了神要灭天共的天意，神佛帮他退掉了五步蛇咬的种毒。
成念大法好，血液病六日痊愈。河北省无极县某村一位20岁男青年刘强，感觉浑身酸软无力，食欲不振，最后连坐着的力气都没有了。到医院检查，化验白细胞为2500，大夫诊断是血液病，并做了骨髓穿刺。刘强输液一周，并吃了一个月的药，仍未见好转。刘强的奶奶修炼法轮功，平时经常跟孙子讲法轮大法真相。奶奶看孙子病了，告诉他说， 孩子，现在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保平安的。刘强诚心诚意地照着奶奶说的做了，神了，到了第三天时就感觉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到第六天时就跟好人一样了。刘强的妈妈心存疑虑，带孩子到医院化验白细胞，结果是正常值5000，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从而真正体验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
明真相，警察得救。河南某县看守所一位警察老刘，因同修被关押在他所在的监狱，为看望同修，托人找到他，大法弟子见到他，对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听到后非常认同，当即询问大法书记及真相资料，并请回转法轮开始学练法轮功。从此他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对被关押的大法弟子特别关照，有时捎带日用品给大法弟子，探视时允许与家属面对面交谈，有时私下给大法弟子带去师父经文。去年秋天，他在执行追捕一在押犯人任务时，当抓住犯人衣领时，犯人手持凶器刺伤了他的脖子，血管刺伤，顿时血流如注，湿透衣衫，他在与犯人搏斗渐渐体力不支，犯人将他按倒在地，在这危急之中，他大声呼喊，李师傅救救我，随着这一喊，一股力量支撑他，猛地将犯人翻转在地，不知怎么了，犯人动弹不了，他赶快掏出手机请求支援，救护车及时赶到，将他送往医院及时抢救，脖子缝了几针，仅仅半个月就康复了。出院后他对别人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不然我可就真完了。现在他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山东淄博市高清县国宝大队刘军峰遭恶报死亡。刘军峰，男，30多岁，高清县国宝大队恶警，近几年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非法抄家、强行掠走法轮功学员电脑、手机等物品。法轮功学员向其讲真相，他也不听。刘军峰对大法行恶，最终使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于2008年底查出脑瘤，后又转成淋巴癌，于今年7月下旬死亡。望所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赶快清醒，记住善恶有报。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简讯。
8月14至16日，台湾北区18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健谈活动中心举办3天2夜集体学法及修炼心得交流会，许多是全家修炼，携家带眷一同前来参与学法交流活动，在学法中共同促进提高。多位学员交流了坚定实修、走好修炼每一步、如何在当前政法形势下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更多的新学员感动颇深，明白大法修炼的形式与救度众生的重要性。
台湾2009年法轮大法青年学员交流营于8月7日至9日在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如期举行，80位来自台湾各地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半年一次的交流会，他们守礼护敬，对人和善，体现出身为修炼者的风范，处处使人感受到真善忍的精神。中兴大学的张元廷表示，他很触动，之前的我总是把法当作自己心灵的避风港，所以在生活安逸时就会懈怠，参加了这次的交流营，我才懂得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去遵循的真理，以法为言行的根本， 要信师信法，法的大门才会为你而开。
丹麦的夏天风景秀丽。8月16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位于日德兰半岛中部的城市 RY 的多元文化节，向那里的各族裔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当地电视台也特别感兴趣，拍摄很长时间并做了报道。在活动开始之前，当地媒体热德兰半岛中部报曾用大幅标题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即将参加文化节的消息。文章中写道，法轮功学员将在文化节上示范法轮功，这是一种功法，能够带来更好的健康和内心平静，但突然被中共禁止，许多人被迫离开中国。
8月8号至9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汇聚在爱丁堡，除了参加艺术节开幕游行外，部分学员还直接走上街头讲真相。面对大法红传世界以及法轮功十年来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很多人立即表态支持法轮功。当地法轮功学员精心选择了3个人流量较大的地点讲真相，其中包括位于繁忙商业干道王子大街上的圣詹姆士小广场、苏格兰议会大厦门外，以及紧邻着著名的爱丁堡城堡的高地街道上。
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举办的世界音乐节于每年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2009年的节日里，法轮功学员如往年一样，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向游客们介绍了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
8月15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为期一周的第19届哥德堡文化节落幕之际，举办大型游行，向这里的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欧洲天国乐团也首次参与了哥德堡的文化节，用音乐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他们的演奏吸引了众多的人们。
8月14日下午，德国北威州多特蒙德市法轮功学员来到城市公园练功，悠扬的练功音乐和舒缓的动作吸引了很多德国人。几个年轻人坐下来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习打坐，一些过路的小伙子聚集在介绍法轮功的展板前，倾听学员的介绍。小伙子们还大声地一字一板地和学员学习中文，法轮大法好，直到把法轮大法好记下来才高兴地道别。
8月14号，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为期六周的明慧暑期班圆满结束，来自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和美国一些城市的近40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和老师们愉快地共同度过了这难得而有意义的时光。除了上文化课外，每天集体学转法轮15页，看师父讲法录像半小时，集体练5套功法，参加每天2次的全球发正念，师生们都表示受益匪浅。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2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偏激是走向成熟所必须的。在《精进要旨》曲中这篇经文中，师父讲到，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最近师父在讲法中强调了向内找的重要性，有的同修就有点走极端了，认为遇到事情只能向内找，不能也不需要指出别人的不足。一听到同修在谈话中涉及到自己不同意自己的做法，或者分析某地同修大规模被绑架的原因，就认为是向外找，不修自己，甚至拒绝和同修切磋，弄得有的同修都不敢说话了。大法修炼就是要向内找，但是向内找不等于不能指出别人的不足，不等于像禅宗一样只能自己去悟，不能问，不能帮，不能切磋。大法弟子们在一起开法会、交流会，互相切磋，共同提高，是师父留下来的修炼方式。我们应该按照师父留下来的路走好。切磋包括交流自己在修炼中向内找的体会，也包括谈一谈自己对别人修炼中出现的问题的看法，对大法弟子中出现的某一事件的认识，对没有做好的同修提出自己的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讲，切磋的目的不是为了找知音，正是为了听取不同的意见，查找不足，共同提高。明慧网上刊登的切磋文章，有一部分谈的是自己向内找、同化法的过程，也有一部分就是在发表自己对某一篇文章的看法，对其他同修某些言行的看法。在一些问题上也出现过几次比较大型的、时间较长的讨论，比如安全与怕心的问题，大法弟子的家庭婚姻问题，如何看待迫害要来的传闻等等。在讨论过程中，同修们的法理越来越清楚，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这些讨论，谁对谁有意见，谁比谁高，谁在指责谁，不存在个人恩怨、人际矛盾。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这是大法弟子在用法衡量面对的一切，在切磋如何做才能更好的同化法、正实法。从法中我们知道，帮同修指出不足是师父的要求，是大法弟子圆融大法的责任，也是大法弟子修出的慈悲。俗话说，旁观者清，在遇到问题时，身边的同修如果能站在法上衡量，坦荡地谈出自己的看法，会让当事的同修更理智、更清醒。同时，这对周围的同修也是一个修炼过程，通过向内找，看到自己的不足，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相关的法理上认识得更清楚。看到同修的不足不指出来，一方面自己怕得罪别人的心被掩藏起来去不掉，另一方面同修的不足也不能尽快地得到弥补，对双方的修炼都没有好处。我们身边类似的教训不少了，我们不能总是在事后后悔，我为什么当初就不严肃地跟他们指出来呢？其实这也反映出了我们自己修炼中的问题，修炼的不严肃，不能完全用法衡量，不能坚持法的原则，不能坚定自己的正念。我们所反对的是向外找，是在出现问题之后指责、埋怨、推脱责任，只看别人的不足，不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发现别人有不足不能慈悲包容，而是嫌弃、看不起，指出别人的不足时带有证实自我的心，非得要改变对方，让对方同意自己。当文化斗的因素没有完全清除，不坦荡，语气不慈善，不平和，说话刺激别人，或者表面婉转，内里含沙射影，在认识上不一致，做事方法不一致时，不能顾全大局，放下自我，而是坚持自我，排斥其他同修等等。这些心态是导致配合不好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我们在向内找中要修去的东西。 不愿意指出别人的不足的同修，大概在这一方面受到过难忘的心灵触及，或者是自己真心帮助同修，可同修不能接受，甚至因此发生矛盾冲突，或者是别的同修在给自己指出不足时言语唐突，自己感到受不了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反映出来的都是人心，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正是我们向内找提高修炼的大好机会，如果反而消沉下来，就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了。第1/3967明慧周刊里面安全与怕心中的一个比喻，我感到很贴切，今天不妨借过来。同修写道，难道我们能够因为吃饭噎到了就认为吃饭不对吗？要去掉的应该是错误的吃饭方法，而不是吃饭的本身吧。同样的，善意的指出别人的不足是符合法的要求的，在指出不足的方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一些人心，才是我们应该去掉的东西。大法弟子之间能做到根本的信任、慈悲包容别人，同时能够放下保护自我、戒备别人的心，敞开心扉的交流，共同在法上提高，或许这正是我们整体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慈悲救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本地的同修，特别是男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时常发生一些和常人争论辩论的事情，大多最后是不欢而散，更甚者给大法带来一些损失，同修们也很苦恼。我本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切磋交流，同修们也都认识到自己还有争斗之心，但每每在遇到这种不接受或自认为聪明的宣传邪党那一套的世人时，还是心里不平衡，忍不住还要辩上两句。有的同修认为，怎么能让邪恶的气焰这么嚣张呢？心里有压住他的想法，言语间难免生硬激烈，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最后同修交流，那些不接受真相的和反对的暂时不要讲了，先讲好讲的，但一段时间后认为还是不对，师父不是让我们知难而进吗？我们怎么能知难而退呢？当然有的同修谈到我们的善心不够，慈悲心不够，不能够包容别人好一段时间，但还是不能达到师父所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的那种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的那种境界。师父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发表后，我们认真学习后，通过向内找，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在讲真相中，不是真正的为了对方好，不是那种无私的慈悲，而是为私的、有求的，在做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抱着一种只想改变别人，却不想改变自己的私心在做。尽管口口声声地在告诉对方，我讲的都是真理呀，我是在为你好啊，你要听我的就可以如何如何等等，都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对方，一旦碰到不接受或反对的，就想用人的办法、人的理辩倒他、压住他，结果适得其反，然后就认为对方不可度、不可救。而修炼人的最大能力慈悲，就这样在人心的障碍下发挥不出作用来。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认识到了我们在讲真相中的很多不足，比如前面提到的争论，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争论不能救了人，而只能触动人负的一面。我们讲真相时就得理智，理智地启迪人善的一面，尽量抑制人负的一面，使它不起作用，唤醒人善的一面，使这个人尽量由善来起主导作用。这个人有了正的念头，他才能分清善恶好坏，他才能真正明白真相，认清邪恶并退出其组织。 我们才能真正救了这个人。可见我们的讲真相并不是单纯的在做事，在完成任务。师父是让我们在救人的同时提高心性，升华自己，所以在讲真相时一定要善。我们在讲真相讲不通争论时，是不是也是在用人的办法、征伐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而不是用慈悲来解决问题。师父点到了问题的根源，同修们恍然大悟，一丝一念尽量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善待众生，尽量不去触动世人负面的因素，启迪人的善念，世人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也不再牵动同修的心。这样一来，争论没有了，讲真相时的场祥和了，世人饿不起来了，救人的效果提高了。例如我弟一同修到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回来时在黑窝门口碰到一个人，搭话讲真相劝三退，那人不接受，还赶同修走，要在以前同修就放弃了，不给他再讲了。同修刚刚学了师父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明白了法理，所以并没有被表象所动心。他明白拒绝得救的不是这个人真正的自己，是这个人负面的因素加上邪党的毒害造成的。同修并没有怨恨这个人，反而觉得这个生命太可怜了，众生都是为法来的。但当大法要救度他时，他却因受邪党的毒害而拒绝，那么他背后的层层层层的无量众生都将失去被救度的机会，太可悲了。一切邪恶因素都不能干扰众生选择未来的机会。同修想到这里，顿觉慈悲无限。此时还没等同修说话，那个人却180度大转变，告诉同修他叫某某某，入过团，谢谢你，给我退了吧。同修的眼泪刷就下来了。此刻同修真正见证了师父讲的法，切身体会到慈悲的力量，放下人心，慈悲地对待众生，遇到问题不要用人的办法去解决，而要用修炼人的慈悲来解决问题。明白这层法理后，同修们在讲真相上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以前讲不接受的现在接受了，以前讲真相时稳不住的心现在稳住了，以前讲真相把握不了的场面现在能把握住了，并由大法弟子主宰了。同修们越讲越有信心，越讲越觉得大法弟子的能力在法中越来越显现出来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大法中实修。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路，越来越理性、稳健和成熟。但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认识到实修的重要，认识到时时刻刻向内找是为了实修。在同修的眼里看，我是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没有丝毫的怠慢。我也一直用精进的标准要求自己，风风火火地做着三件事，很少有同修说出我的不足。同时我又在同修间起着带头作用，身边的同修们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依赖，更没人说我什么了，因为我总也不受挫，也就更不会向内找，自以为不错呢。我从未想到邪恶和我有什么关系，也从未想到邪恶能迫害到我。前不久，我在一次发资料的时候，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到派出所。虽然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平安回到了家中，但这一次经历却让我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更加严肃地对待修炼了。向内找让我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同时多年来一直困惑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这些年来，经常看到搞技术的同修、在第一线做资料的同修、讲真相的同修被迫害。在我了解的这些同修中，看上去都很精进，交流中感到他们法理也清晰，可是为什么还会发生迫害呢？因为我与这些同修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从自身找到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没有做到实修自己。做事做得多，而实修自己少，执着心越来越膨胀，最后严重的向外找，向外求，险些成了师父在淘沙中讲的旧势力要淘汰的第三种人。师父讲，心性多高，功多高，做事多而心性跟不上，自己的心性没有达到那一层次，法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行的。法理我是清楚的，我也经常讲，我可不当中国农民，只单纯苦练动作，我也不当邮递员，只发资料，我也不当印刷工，只做资料。很明白只做事不修心是不对的，可是深挖一下自己思想的根，那就是说这些话的基点并不是真想实实在在的修自己的心性，而是在证明我法理清楚，我不错，我知道怎么修。是呀，自己知道怎么修，可就是实修自己的心不动，一切都等于零。就包括平时与同修交流中所讲的很多看似法理清晰的话，基点也大多都落在证实自己悟得好，在证明自己法理清晰，强调自己做得对，要求对方按我的做，仅此而已。当我悟到一切麻烦都是自己不实修造成的之后，很多问题都有了答案。比如说，我找到了自己最严重的两颗心，那就是证实自己和妒忌心。这两颗心平时早就意识得到，可就是修不掉，自己也很苦恼。现在我发现，其实还是实修自己的心没动，为了去这颗心而去修，还是有为。甚至于潜意识中想，为了证实大法，为了救度众生而去执着，那还是基点不对，还是有为。作为一个修炼人，实修自己是第一位的，不修好自己，没有那么高的心性，没有威德，如何证实法救众生？说白了，修炼修炼，只有修自己是根本，但却不是仅为自己的修成圆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想想自己整天为了证实法救众生，为了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而修，落入了一种有为之中，好像是要不是为了这些就不修了。其实要不是宇宙大穷都不行了，要不是我们变坏了，师父何谈正法呢？师父要把我们都渡回去，我却迷失了修炼的最终目的和辜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明白了这些后，一切人心都不难再去，修炼中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思路，就是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做到实修后，我才发现自己的状态和法对我的要求差距那么大，也真尝到了实修的苦。但我是师父的弟子，我一定要修好自己，做一个师父想要的大法徒。在法中的领悟，思想升华的状态越来越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还是希望我的心得能使磨难中的同修，在被迫害中的同修得到一些启示，让我们都踏踏实实地向内找自己，实修自己，兑现誓约，不辱使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